北京研一系列不寻常动作，为战时状态做准备。对抗中共，美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举行首次听证会。白宫下令围剿 TikTok， 各国跟进。直捣莫斯科，俄军遭连串无人机攻击。撤口罩令，禁蒙面法成焦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面临的国内国外局势非常紧张，近期一系列的所谓机构改革的部署似乎都指向战时状态。台媒今日报道，中国大陆最近多省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由中共发改委管理。有学者认为，军事行动涉及经济动员、资源调度等，这个是发改委的主要职责之一。下面来看报道。
中共政府最近进行了诸多的所谓机构改革，以应对国际和国内错综复杂而严峻的安全局势。中央社2月28日报道，中共多个省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由中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管理。报道说，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市的国防动员办公室2月20日举行挂牌仪式。福建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去年12月15日挂牌。中共已经有多个省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专长中共军事、战略与国际安全等领域。他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国防动员和整体经济资源分配调度等有关联。例如，一旦发生军事行动，势必要将人力推上战场，这样物资生产工作应该怎样办？这就需要国家发改委去执行统筹等相关作业。中共国防部24日刊文称，新一轮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特点是在各地设立国防动员办公室，将综合协调、建设管理等职能从省军区系统调整到同级地方政府，改变军事机关一肩挑、唱独角戏局面。中共20届二中全会2月26日下午在北京举行，2月28日结束，会期3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党政机构领导人选建议名单，并通过了中共党政机构改革方案。据香港明报早前报道，在中共这一项机构改革方案中，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将脱离中共国务院系统，划归新方案将成立的中共中央内部委员会，整合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反间谍，甚至纳入民政部的社会组织等管理功能。中共成立内务委员会被认为是回到战时状态的信号。这个信号似乎并不孤立。中国全国人大官网2月24日发布关于军队战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部分规定的决定。按照上述规定，军队在战时可开展刑事诉讼活动，执行强制措施、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司法职能。决定自2月25日起实施，具体实施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2月28日，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就与中共对抗的问题举行了首次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围绕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下面来看报道。
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将美国和中共之间的竞争描述为一种生存威胁。加拉格尔在2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麦卡锡议长希望我们在这一场和中共的竞争中注入紧迫感，虽然我们称之为战略竞赛，但这个并不是一场礼貌的网球比赛，这个是一场关于我们想要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的存在主义竞争。加拉格尔表示，听证会确定了特别委员会的基调和方向， 確定中共為何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以及特別委員會如何為國家制定更安全的路線。我們在這裡做一些水平的設定，為什麼有人要關心中共構成的威脅，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對中共的認知做了什麼錯誤的判斷，我們需要糾正什麼才能夠令一個更成功、更持久的戰略向前發展。出席聽證會的證人包括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 H.R. McMaster、 前國家安全副顧問波廷格爾 Matthew Portinger、 人權倡導者 Tong Yi 和美國製造業聯盟主席保羅 Scott Paul。 加拉格爾說，第一次聽證會集中討論了揭露中共政權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特別委員會如何將自己定位為國會審議中美之間協調機構。我們希望以人權為中心、以價值觀為基礎的議程來領導這一次的會議。加爾格爾說，對於很多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來說，這個亦都是一個共同的目標。同這個相關的是，加拉格爾和特別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仲將會在聽證會之前在華盛頓舉辦一場活動，以紀念香港47名言論自由倡導者，他們在2021年中共鎮壓期間被扣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而遭到逮捕。同樣，加拉格爾此前曾表示，特別委員會以人權為重點的方法亦將尋求令到美國公司對他們和中共的關係負責。佐治敦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這個月較早時發布了一份報告，顯示美國公司仍然向中國的人工智能領域投資數百億美元，並有效地推動了中共民用和軍事發展。為此，加拉格爾表示，委員會將請美國的高管，包括迪士尼的總裁查佩克 Bob Chapek 和 NBA 總裁 Silva Adam Silver 做證。加拉格爾之前將兩黨特別委員會描述為國會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團隊。他說，這個機構將利用他廣泛的技能和背景來揭露和阻止中共對美國乃至世界秩序的攻擊。
2月27號，白宮下令在30日內要求刪除所有政府設備和系統中的 TikTok 程序，以確保美國國家層面數據的安全。下面來看報導。
國家管理和預算辦公室 OMB 在他的官方推特上表示，拜登政府已將推進我們國家的網路安全視為極之重要。今日 OMB 發布了關於禁止在政府設備上使用 TikTok 法案的實施指南，除非在特定情況下要求各機構停止使用該應用程式。 OMB 主任 Shalanda Young 向所有聯邦機構發布了指南，作為清洗的一部分，要求他們禁止網際網路流量進入這一間中資公司。OMB 的一份備忘錄指出，各機構必須在90日內通過合同解決 IT 供應商對 TikTok 的任何使用問題。此外，他們必須在120日內將所有新的招標中加入對 TikTok 的禁令。長期以來，眾多的外國官員和安全專家都擔憂 TikTok 被用作中共的間諜工具，因為中共法律規定他境內的任何公司都需要向中共政權移交相關的信息，包括總部位於北京的字節跳動 TikTok 的母公司收集的任何數據。在中共間諜氣球飄過美國上空後，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注意到中共的行為正在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據路透社報導，聯邦首席信息安全官克里斯德魯沙 Chris DeRuscia 表示，清除 TikTok 是拜登政府持續致力於保護我們的數字基礎設施和保護美國人民的安全和私隱的一部分。白宮的舉動和國會去年12月投票通過的兩黨禁止聯邦僱員在政府擁有的設備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一致，該立法要求白宮60日內做出行動。目前白宮的禁令和國會通過的法案並不涉及普通人在私人或公司設備上使用 TikTok。 除了美國，目前印度、台灣和歐盟都已經發布類似的禁令，加拿大星期一較早時候亦宣布了禁令。 加拿大财政部主席 Mona Fortier 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拿大将在2月28日之前禁止所有政府的设备使用 TikTok， 因为担心该应用程式的数据收集会令到用户容易受到网络攻击。Fortier 表示，用户将来亦将被禁止在政府发行的设备上下载这个应用程式。
美联社和路透社报道，27号深夜到28号上午，俄罗斯南部和西部接近乌克兰边境以及更深入俄国境内遭到一连串无人机的攻击，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升高对莫斯科的挑战。下面来看报道。
根据莫斯科州州长弗洛比约夫说，其中一架入侵无人机在莫斯科市中心东南方向约110公里的古巴斯托沃村一座天然气配气站附近坠毁，显然是攻击失败。乌克兰军媒体国防快车 Defense Express 则报道，该无人机自主飞行距离可达1600公里，而飞机坠落地点离克里姆林宫仅90公里，距离乌克兰边境460公里。网络上已经出现了这架无人机的照片，初步判断是乌克兰 Ukrajet 公司制造的 UJ-22 无人机，是乌克兰制造的最大无人机之一。它被定位为一个多用途平台，能够全天候运行并携带各种设备，例如侦察和监察器材等。若果乌克兰确实策动这一次事件，这个将是俄军一年多前全面侵乌以来乌克兰最接近莫斯科的一次无人机攻击行动。俄国布良斯克州州长波弗马尔说，俄军部队28号清晨亦在当地击落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三架无人机27号深夜以贝尔哥罗德州为目标，其中一架甚至在首府穿越一间公寓的窗户，造成建筑物轻微损伤。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邻近乌克兰苏梅州的俄国布扬斯克、贝尔哥罗德等边境州，在开战后并不罕见，但是攻击更深入俄国南部的拉斯诺达、阿迪格共和国等地就值得注意。前者一处石油槽27号晚间起火，俄国的社交媒体宣称有两架无人机在油槽附近爆炸，阿迪格上空27号午夜亦有一架无人机爆炸。乌克兰政府尚未承认或者评论这些已经通报的攻击行动，但是俄国将矛头指向基辅。
特首李家超28号宣布，由3月1号起全面撤销强制口罩令，不论室内、户外，以至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亦无需戴口罩。持续三年多的防疫政策接近解除。下面来看报道。
李家超说，取消口罩令基于数据显示香港疫情受控，并无大反弹的迹象。香港已建立广泛及全面防疫屏障，医院、院舍及学校重点人群没有出现爆发，以及病毒没有变异和冬季流感已接近尾声等。至于高风险的场所，例如医院及老人院，李家超称负责人可以行政指令方式决定是否要求进入者佩戴口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称，全面撤销口罩令代表所有社交距离措施正式结束，香港全面回复正常。2019年10月正值反送中运动期间，港府根据紧急法而制定禁蒙面法，禁止任何人在合法集会游行或非法集结期间使用蒙面物品。截至2022年6月，共683人因涉违反禁蒙面法被捕，其中74人被检控，26人被定罪。如今口罩令废除，被问到禁蒙面法是否需要废除，李家超回复说，两者不是一回事，现阶段不会处理禁蒙面法，会适时检讨。事件引发网民热议，有网友说，那我听日戴口罩出街会不会被人拉架？亦有网民讥讽说，今日不戴口罩会被人拉，听日戴口罩可能都会被人拉，香港真是有趣了。还有网民质疑，搭车是不是集结共同目的？想戴个口罩保护自己都要被你拉呀。 冇荒谬，只有更荒谬。学者钟建华在追新闻节目中批评，过去几年无论是口罩令亦或是禁蒙面法，令香港人长期处于极为荒谬的境地，即是大又死，不大又死，做又犯法，不做又犯法。事实证明，法律已经沦为当局打压港人的工具和武器，政治操控社群的目的亦超然若揭。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